弟兄姊妹早晨，今天的早上欢迎大家再次来到这里，我们有一同敬拜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提一提大家，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圣餐主日，所以大家记住要为自己来到准备圣餐，就是为到你家里面每一个人来到准备一份饼一份杯。稍后我们会在这个圣餐的时段，牧者就会带领大家一同来到领受圣餐的了。不知道今个礼拜大家这个过的日子又过成怎样呢？今個禮拜其實我們都不是收到很多很好的消息。一方面的時候我們見到就是很多的家長仍然對於小朋友上學有很多的關注，很多的學校也都為到小朋友上學都仍然有很多不同的調整，再加上就是每一天其實我們都收到很多的確診的個案，不是兩位數字就是三位數字。這些數字和這些情況都令到很多人仍然對於個前景或者對於現時的生活都充滿了很多的憂慮，再加上其實我都聽到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些朋友對於這個防疫方面開始有些疲勞，時常要困在家裡開始感覺到情緒越來越低落。在這段時刻裡面，弟兄姊妹，我想提醒你，我們要緊緊的來依靠我們的上帝，我們仍然的來需要的來貼緊我們的上帝，因為祂是那個給我們有盼望、給我們有力量、給我們有安慰的神。所以願意我們都珍惜來貼緊上帝、與上帝親近的時刻。與此同時的時候，我亦都鼓勵你來珍惜每個禮拜和弟兄姊妹在小組上面的相交的時候。在一個咁艱難的環境嘅裏面，其實我哋更加需要一班咧與我哋同行的弟兄姊妹，我哋一齊嘅嚟到去面對呢啲我哋眼前嗰啲嘅艱難嘅時候嘅喎。一個嘅屬靈嘅群體係可以喺呢一段嘅時刻嘅裏面成為我哋最有力嘅一個嘅幫助。好啦，今天嘅早上我哋翻到嚟啦，我哋就喺上帝嘅面前領受佢嘅教導，並且我哋就用我哋嘅生命、我哋嘅歌聲嚟到敬拜神啦。開始的時候，我很想先跟大家用這個詩篇23篇裡面詩人給我們的信息、安慰和提醒，預備好我們的心來進入我們稍後的敬拜。詩篇第23篇，詩人給我們的提醒是，他說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弟兄姊妹，让我一同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的祷告。真爱的父神，我们多谢你，多谢你一直与我们同在，多谢你的应许是何等的丰富。主啊，你告诉我们，纵使今日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也不怕遭害，因为你就要与我们同在。神啊，今日我们去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就愿意你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经历到你那份的实在。今天的裡面我們需要安慰，今天我們需要鼓勵，今天我們需要教導。神啊，願你就在當中，在我們生命當中成就這一切的工作。今天的早上，當我們來到你的面前的時候，我們就願意以心靈和誠實來到敬拜你。神啊，願意你在我們中間，你讓我們經歷到你，又願我們的歌聲、我們的頌讚、我們的心、我們的禱告就完全去到你的面前，成为一个馨香的祭，直达你的殿的里面。神啊，愿意你悦纳，今天的早上是你的日子，今天的早上是你的名再一次透过我们的见证去荣耀的日子。愿你在我们中间就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我们多谢你，多谢你的同在，多谢你的应许。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
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神啊，在一个星期的开始，我们就是这样来到你的跟前，我们要寻求你，我们要呼求你，我们要找紧你。 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我的力量来自你，你的恩惠，你的慈爱，为我们预备我们的生活。
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是向审判夸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Oh, 坐着为王，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坐着为王，狂风巨浪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你的荣耀高过诸天，我赞美你，主耶和华。赐平安，我从深处求告你，你聆听。耶和华彼此力量，耶和华彼此平安，因你丰盛的救恩，我仰望你。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你的荣耀高过诸天，我赞美你，主耶和华，唯有你，你的名被尊崇。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你的荣耀
神啊，我哋每一日咧，都被好多可怕嘅消息嚟到去围绕，疾病啦、瘟疫啦、恐慌，我哋好似唔见到尽头一样。 有时我们的心真的觉得很累，很大压力，很多的忧虑，很多的不安。但神啊，唯有回到你的身边，我们才发现原来你一直的在等候我们。所以主啊，我们现在回到你的身边，我们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庇之下。你是我们那位全能的主。世界就变了吗？每日消息都可怕，疾病、瘟疫、恐慌蔓延，遍地哪怕未见曙光彰显，走到累透了吗？强忍心底的挣扎，压力、忧虑、不安都窒息，才仰望你，便发现你在等待我。投靠全能者荫庇下，找到避难之所，唯靠着你找到安慰，你是我的保障。投靠在我主荫庇下，不怕空途风暴，唯靠着你使我坚强，仍可振翅飞翔，与你共舞。世界就变了吗？每日消息都可怕，疾病、瘟疫、恐慌蔓延，遍地哪怕未见曙光彰显，走到累透了吗？强忍心底的挣扎，压力、忧虑、不安都窒息，才仰望你，便发现你在等待我。投靠全能者荫庇下，找到避难之所，唯靠着你找到安慰，你是我的保障。投靠在我主荫庇下，着你使我坚强，仍可振翅飞翔，与你共舞。我信那黑夜总是漫长，曙光必会再现。我信雨后必现彩虹，漫云之中我主仍然掌管。始终我主仍然掌管，投靠全能者荫庇下，找到避难之所，唯靠着你找到安慰，你是我的保障。投靠在我主荫庇下，不怕空途风暴，唯靠着你使我坚强，仍可振翅飞翔，与你共舞。唯靠着你使我坚强，仍可振翅飞翔，与你共舞。主啊，我们就是这样投靠在你翅膀的荫庇下，我们要跟随着你乘风而去，越过一切的恐慌，越过一切的忧虑，越过一切生命当中的不安。 主啊，我们就是这样，在你的里面我们得着安慰，我们靠着你，我们有能力去跨过。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
在《絕地生機》这个系列里面，牧者特别来到拣选了和大家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到看耶利米书的信息。你可能会问，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拣在这个时候来到看耶利米书呢？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耶利米书是在一个什么的时间的里面来到写成的？耶利米书其实就是在耶利米当他在犹大国这个的约西亚的年间，神呼召他作为先知，由那段时开始来到逐步来到写成。书里面的信息是包括了由这个的犹大王约雅敬去到这个的西底家的年间，神对于犹大国里面的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对他们的宣讲和信息。当时其实犹大国正正其实行一个逐渐亡国的一个地步。当时北国的以色列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到北方的亚述的势力所灭绝。其后巴比伦的帝国的兴起也都吞并了这个亚述，于是由那时开始，南国的犹大就成为了这个巴比伦虎视眈眈的一个落中物。在那时开始也都开始跟这个南国不断有这个政治和军事上面的拉锯，甚至乎也都试过你都是围困耶路撒冷。而就在这个围困的过程里面，皇帝啊、贵胄啊，也都一一来到被到巴比伦所来到被掳。而到了最后，犹大国也都难逃厄运，就在西底家王这个在位的年间，最后南国的犹大就被巴比伦所歼灭了。而耶利米书其实就是正正就是一个这么烽烟云涌，就是一个这么混乱的时代当中来到写成。这个背景其实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已经有交代的了。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二至三节告诉我们，犹大王阿扪的儿子约西亚作王的第十三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了。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的年间，直到这个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的末年，就是第十一年五月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都常临到耶利米。那是不是因为这个时刻就是我们所经历的和当时犹大人所经历的都是一样的困难，所以我们现在就去选择来看耶利米书呢？其实也不是一定的。事关我们知道，就是当时犹大人所经历的艰难，其实跟今天我们所经历的艰难，其实中间里面有很多很不相同的地方。起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犹大人当日所经历的艰难，其实是由他们自己所拿来的。他们多年里面的在神的面前他们悖逆的罪，神在这一刻里面他就要透过这个巴比伦人来到去审判这个犹大人。就好像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的时候，神透过耶利米对这个的犹大人所宣告的一样。他这样讲，他说，看啊，我要呼召北国的列国的宗族，他们要来，各人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设立自己的座位，攻击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又攻击犹大各国的城镇。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为了他们一切的恶事，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叩拜自己手所做的，我要宣判他们的罪。神在这里讲到明的，就是他要通过巴比伦人来到去审判犹大人这么多年来对他的背弃、悖逆、心硬、拜偶像，并且一切在神的面前他们做过神以为恶的事。相比于今日，究竟我们所经历的是不是一样都是神的审判呢？老实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有一样东西我可以几肯定，就是当日犹大人他们生命当中所经历所出过的那些问题，其实今日都可以在你和我生命当中来到出现的。在耶利米书的里面，其实你会见到些什么呢？你会见到一班很不掂的人，你会见到人的生命其实真的可以有很多软弱、很多不掂的一些时刻。就好像在耶利米书里面，你会见到有一班充满悖逆的民众， 你会见到有一班心硬的国民，一班忘恩负义的群体，甚至乎是一个不断在神的面前你都是犯罪的民族。总而言之，就是一班很不得的人，就是一班你觉得不值得信任的人，甚至乎你会觉得这班人怎会值得去爱的。不过出奇的地方就是在同一卷书的里面，当你见到一班这么不济的人的同时，你却是见到一个满有恩典和怜悯的上帝。你见到上帝当面对着这班很有问题，心里充满薄翼硬心，甚至乎忘恩的民众，但是神仍然愿意对他们不离不弃。不单止不断这样，你都是向他们发出悔改回转的信息，更加一次又一次这样通过耶利米先知的宣告，要给以色列人有一个回转的机会。虽然上帝的审判是要来，上帝的审判是要来到这个犹大国的里面，但是就在一个这样的时刻，神仍然是可以向着这班的人来发出复兴的信息。就是当审判过后，就是当人愿意回转悔改之后，神说他依然要成为这班人的上帝，依然要将他们来到复兴起上来，就好像神对于耶利米的呼召的一样。他说，于是耶和华伸手按着我的口对我说，看啊，我把我的话放在你口中，今日我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拔出、拆毁、毁灭、倾覆，又要建立和栽植。神要将他们这一班的人去拔出、去拆毁、去倾覆，为了什么？原来到最后仍然会来到一个的位置，就是神要在他们的里面来重新的建立并且栽植他们。情况有点像什么呢？就配一幅的图画，就是在这幅的图画里面，你见到一块的地图，一块好像绝地一样的泥土的上面，但是神的手仍然要在这一块的泥土上面要播下生机的一样。在绝地的上面，神依然要播下生机。弟兄姊妹，你说我们需不需要这个的信息呢？我就说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个信息。我们特别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信息，因为我们就是需要来认定究竟我们生命的背后那位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面对着我们这一班会软弱、我们很脆弱，甚至乎我们会跌倒的一班微小的人，原来我们这位上帝是会怎样来看待我们。弟兄姊妹，试问，其实除了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疫情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什么时间能够更让我们去体会我们自己是一班软弱和微小的人呢？而倘若在这个时刻里面，我们能够可以认定原来上帝是一位怎样看待我们、怎样守护我们、怎样来到去爱我们，甚至乎他知道我们是微小软弱，但是他依然要使用我们的神的时候，其实这个认定、这个认识，不单只能够可以推动我们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甚至乎能够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当在现在这一刻我们仍然面对着艰难的时候，我们不会对我们的信仰、不会对我们的神的信心来到失去。在耶利米书的里面，你会见到一班很不行的人，你会见到人可以有几多的问题，不过与此同时，你见到我们这位的上帝在里面，他是会怎样来对待我们这一班的人，满有恩典、怜悯和满有这个的盼望。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正正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时刻里面，我们要看耶利米书的原因。而当我们翻开耶利米书，我们想着准备好了，我们要看看究竟这一班的犹大人有什么不行的时候，怎么知第一个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不行的人，竟然就是先知自己。耶利米先知一开始，原来他自己都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原来他自己都是一个因为胆怯而去拒绝上帝呼召的一个的人。耶利米书第一章在那里其实就是记载了耶利米先知是怎样接受上帝的呼召的经过。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至到五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了，说，我使你在母腹中成形已先，就认识你，你还未出母胎， 我已把你分别为圣，立你作列国的先知。嗱，呢一度咧，圣经里面话俾我哋听，好明显啦。神喺呢一度佢有个心意，就系佢要去使用耶利米，要将耶利米分别为圣，并且要立佢成为一个多国嘅先知。嗱，你听清楚，唔系一个国，而系多国，系列国。嗱，换言之就系神对于耶利米嘅呼召，对佢嘅生命，其实咧唔系限制喺民族同埋国家嘅界限嗰度。而今日里面神呼召他要成为一个先知，要给他的任命，他所做的工作和所发出的信息，甚至乎是涉及到神对于当代整个世界的心意。不单止是这样，神对他的呼召其实是来得真的很震撼的。因为上帝在这里他讲到明的一样东西，就是神今日要呼召耶利米，其实不是临时的决定来的。不是来到耶利米的面前才决定说好了，我呼召你来到去做我的列国的先知。不是，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原来耶利米被呼召成为先知，这个是神老祖的计划。耶利米还在母腹里面的时候，其实神就已经认识他，神已经拣定他了。不过你再看清楚一点，或者可以再准确一点，准确啲就系神使佢喺母腹当中成形以先，就已经拣定佢。Before I formed you in the womb, I knew you。嗱，换言之就系神要使用耶利米呢一个嘅召明，呢一个嘅呼召，其实根本就成为咗耶利米之所以被创造，之所以佢要嚟到呢个世界嗰个嘅理由同埋意义。嗱，所以笼统啲嚟讲，其实神喺呢一度咧。神对耶利米的呼召呢，就成为了耶利米在这个世界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一讲到意义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让我想起一样东西，就是其实我们身边里面很多时候的人，我们很多时候都问这个问题，特别我经历很多的基督徒都成日问类似的问题，就是究竟今天我要在这里，神要我做些什么呢？神要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来做些什么呢？不说你不知道，其实这个问题呢，连我的女儿都有问过我。话说我很记得在几个月之前有一个早上，当我早上来到车她上学的时候，忽然之间的时候，她就在后座位就问了我一条这样的问题。她问我，她说，弟弟，其实你知不知道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弟兄姊妹，我其实真的没有想过晨早流流七点几钟就会有人问我一条这么深的一个问题。不过呢，其实我又不是没有预备的，我很快我就答他了。我说，女儿，其实我知道。然后他又不放过我，他继续问下去了。他说，爸爸，那你怎么知道的？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我想了一阵，然后我就这样来回答我的女儿了。我就说，其实我相信呢，所有人的人生意义呢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每一个人他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展现这种人生意义。人的意义就是在于他来到这个世界里面，用他的生命来彰显做他那个上帝的荣耀。而你问我的话，我今天我就是用我每日的生活，我每日的决定，我的选择，我的侍奉，我的工作，来到荣耀我的上帝，好叫这个世界能够透过我的生活，我的决定，我的每一项的活动，能够体验到这个世界的上帝是一位信实美善圣洁的神。说完了之后，我见到他听完，不知道他究竟明不明白呢？于是过了一阵的时候，我就问他了，女儿，爹地说的其实你明不明白？一片的寂静。但过了十几秒之后，他竟然跟我说，他说，爹地，我想我会明白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会这样答他呢？是因为我想起了主耶稣曾经都这样说过，他说田野间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进炉里，但是神尚且的来到这样装扮他们。于是我就去想，田野间的草其实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没有意义的话，神是不会创造他，更加不会来到让他有装扮的。他的意义不就是在他最短暂的生命的里面，来到用他最好的姿态，来将他的造物主的荣耀展现出来咯。若然这个就是一堆草或者田野间的草里面他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话，今天我既然是一个人，我是带着上帝的形象的话，其实我的意义岂不是都是被呼召来展现上帝的荣耀吗？ 而我的问题就是，弟兄姊妹，倘若今日神就是来到你的面前，他跟你说，今日我给你一个呼召，今日我呼召你，就要你在世界的面前来到荣耀我，好比当日上帝来到耶利米的面前说，我要立你作列国的先知的一样。弟兄姊妹，你猜你又会有什么的反应呢？我盼望你的反应就不会 exactly 跟这个耶利米一样，因为他的反应就是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六节，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晓得说话，因为我年轻。弟兄姊妹，你听不听得出这个是一个什么的反应？神的呼召临到耶利米，耶利米怎么反应？很明显这个的反应，其实耶利米在这里是用一些方法，一些理由去试图拒绝上帝这一刻对他的呼召。那你问为什么呢？那或许其实他都可能他会觉得他知道作为一个先知应该要是怎样的。我从他的回应里面的时候，我们见到他摆了两个拒绝的理由。第一，他说我不晓得说话。他觉得什么呢？他觉得作为一个先知是应该口齿伶俐，那他不是，所以应该不是我啦，这样。其次，他说他年幼，或许可能他又觉得作为一个先知，还有一个列国的先知，在这一刻里面，其实我一定要有这么上下资历，我一定要有这么上下年纪，我才能够胜任。是，这两个听落就好像是两个不同的理由。不过你心水清，你都是听清楚的话，你就发现其实两个理由其实都是行在同一个方向。就是耶利米在这一刻里面，虽然上帝的呼召是很明显的摆在他的面前，但是他就是经过自己的计算，他计算自己的限制，计算自己没有的东西，于是他感觉到胆怯，而在这一刻来到产生一份对神呼召的怀疑。弟兄姊妹，原来当神去呼召人的时候，很多时候人是会因为胆怯而去拒绝上帝的呼召。而老实说，这种反应其实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其实也都时常在我们中间，甚至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来到出现。我们明明知道这个时刻神是需要人用的，我们明明是听过神是要去差遣人，我们甚至乎明明很多时刻我们是明知上帝是想使用我们，不过我们就是会怀疑，我们就是会胆怯，甚至乎我们会否定。原因就是我听见了上帝的呼召之后，我第一件事想的不是想上帝，我第一件事想的是想我自己，想我自己有些什么的限制，于是我们就去计算我们的能力，我们去计算我们的资历所给到我们的限制，而我们发觉我们计不掂，我们没有信心，于是我们就开始去怀疑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和拣选，甚至乎我们用猪般的理由和方法来推却，今天神明明是想使用你，今天神明明是想呼召你这个的心意。弟兄姊妹，其实你有没有试过呢？若然你真是真心的跟随耶稣的话，其实我不会信上帝是从来没有呼召过你，我不会去信上帝是从来没有去感动你，说希望你在某个地方上面来去使用你。定是其实过去的里面，其实你不是不知道上帝可以有什么的地方可以使用你，但只不过就是你不断去计，你只是懂得计，就是计你的能力、时间、出身、学历、资源，甚至乎你家人的反应，这一切所给到你的限制，于是你觉得不可行，于是你计不掂，以至于你经常的你要拒绝上帝可以使用你的机会。你知道吗？其实每一次当我读这个耶利米书到这里的时候，看见耶利米是怎样去回应上帝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圣经里面另一位的先知以赛亚。因为当我看以赛亚是怎样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反应是跟耶利米自然不同。以赛亚书第六章其实就是神去呼召以赛亚那个的经过。 其实咧喺嗰度咧，神已经都冇话啊，以赛亚啊，我认识你咧，就喺你冇福嘅时候开始已经认识你啦。神已经冇讲呢一句。但是当上帝在以赛亚的面前你来发出他的呼召，上帝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的时候，你发现以赛亚的反应就跟耶利米很不同。以赛亚在那一刻里面，他是二话不说这样回应，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知不知道自己的限制？他一定知道，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当上帝在他面前来到显现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所以他知道他自己的软弱，他知道他自己的问题，他甚至乎知道自己的罪。但是当他计完这一切的限制，这一切的困难之后，到最后的结果，他不是拒绝上帝的呼召，相反他是去把握，他去把握每一个神能够使用他，他能够被上帝使用的一个时机。而这个的反应其实正正就跟耶利米的是很不相似。当然讲到这里的时候，有很多人会为耶利米解释的，顺便为自己辩护一下，就是说耶利米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都是因为他谦虚而已，他谦卑而已。因为他计算过自己的能力，万一怕自己不能够承担得起，所以其实拒绝都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不否定当我们回应呼召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来计算，但是问题就是当你计算的时候，你除了会计算你的限制之外，你除了你会计算你什么不得之外，其实请问在这个计算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计算其实上帝在原路上面的同在和对你的应许呢？老实说，我所理解的谦虚谦卑不是这样的。一个在神的面前真正谦卑愿意被他用的人，就是当上帝的呼召来到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是知道的，他是知道就是他只不过是上帝使用的一个器皿。一切的成果，一切的结果，其实都是在乎上帝的工作和在他的手里面。他需要的就只是忠心，只是信服和一份的信靠。所以反而这些人到了上帝的面前的呼召的面前的时候，他们会是很欣然地来到去受差遣的。因为他们知道在呼召的同时，其实上帝是会带来厚厚的应许。就好像神在这个耶利米的呼召的当中，他是怎样应许耶利米呢？你看第七节到第八节，圣经就这样说，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年轻，因为无论我差你到谁那里，你都要去，无论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你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的宣告。耶利米呢，虽然胆怯，甚至乎他拒绝上帝的呼召，但弟兄姊妹，神有没有放弃他？神没有放弃他。神有没有不用他？喂，其实神真的可以找过第二个的，不一定是他的。但是上帝没有，神反而对耶利米有很大的恩典，神对耶利米有很大的耐性，神就以十足的应许来到要肯定要使用耶利米这个的心意。他很斩钉截铁的来对耶利米说，你不要再说自己年轻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根本上就不是拒绝上帝呼召的理由。你今天被不被上帝用，其实不是由你的能力和由你的限制决定的。今日神用不用你，完全是上帝自己主权的决定来的。而他需要人的回应就只是愿意和信服咯。是，其实我都挺肯定的，耶利米当时里面他回应上帝的时候，其实我相信他真的想象到，就是要作为神列国的先知，在现在一个这样的时势，哇，其实真的不简单的。你想想，即眼见的时候当时的政治的局势，那班的人民和皇帝那些勃逆的举动，整个国家那个属灵的气氛根本上就去到谷底的时候，你说在这个时刻里面，神啊，你要呼召我作为列国的先知的话，其实怎可能不胆怯呢？不过当我们看回耶利米怎样被上帝所肯定， 神对他的应许的时候，其实你和我也是很清楚的体会得到，就是当上帝要呼召一个人的时候，原来跟住其尾的却就真是厚厚的应许。神的呼召总是带着神厚厚的应许，就好像上帝对耶利米的保证的一样，你不要怕他们，因为我要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不止、哦、你看埋落去啊，圣经里面继续这样讲，他说因此你要束腰，你要起来，把我吩咐你的一切话都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不然我就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啊，今日我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抵挡全地，就是抵挡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和这地的众民，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为我要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的宣告。那所以作为一个跟随上帝的人，弟兄姊妹，你信不信得过就是神要与你同在？作为一个回应上帝呼召的人，你信不信得过就是你的神就是呼召你的神，要使用你的神，他是大过一切你面前的艰难。甚至乎你信不信得过今日若然神要使用你，其实他在原路上神是已经应许了不断的来到要保护你、供应你、提供你，就是你要完成这项工作的里面一切的需要。甚至乎原路上若然你会有危险，神说我一定要来到拯救你。弟兄姐妹，这个绝对是今日若然我们要去回应上帝的呼召，或者我们在上帝的呼召的面前，我们需要问自己很清楚的一堆问题。弟兄姊妹，当神的呼召要临到人的身上的时候，人会因为胆怯而去拒绝。这个无疑是耶利米先知当他一出道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面前所展现一种人在神的面前的一种的软弱。不过你见到就个好消息是什么呢？个好消息就是原来神不是不知道我们一班什么的人，其实他很了解我们一班什么的人，他知道我们是一班又软弱又小信的人，但是个恩典就是即使是这样，他依然要拣选我们，依然要使用我们，他依然选择要我们这一班软弱的人来与他同工，即使有些时刻里面我们是会胆怯，我们是会有惊慌，甚至乎我们会有怀疑的时候，他依然要呼召我们来给他去使用，甚至乎我们要在给他使用的同时，他应许了我们就是厚厚的应许和恩典要紧随着我们。他 promise 要与我们同在，他 promise 要拯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回转头就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倘若今日神的呼召仍然要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究竟我们是什么反应？我们会不会都去胆怯呢？好像耶利米一样。在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不需要胆怯。为什么？因为神的呼召总是带着厚厚的应许。而他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呢？很简单，他要我们的回应就只是一份的信服和对他的信赖，并且一份你们被他所使用的胆量。弟兄姊妹，今日神究竟在什么地方来到要差遣你？在你的身上过去的里面有什么地方你是可以被上帝所使用的呢？神有没有呼召你去传福音？神是否呼召你去关心你身边的人、你的家人、你的弟兄姊妹身边有需要的人？神有没有去呼召你，就是要你在教会的里面来到 step up， 来到为主作工？神会不会呼召你，就是今日就在你的位置里面 step up， 你说神啊，我盼望将来能够成为一个组长，于是我去受训，盼望有一日我能够可以同牧者一同的来到在牧养的工作的上面来到同工。又或者神会不会的呼召，就是要你在 ministry team 的里面来到 step up，来到锻炼自己成为一个的领袖，去谦卑的学怎样在教会当中来到作带领的工作。 还是其实今天你已经 involve 在这个移动事工的里面了？神对你的呼召就是，对你的差遣就是 step up， 就是你要成为一位的老师，不再是 facilitator，不再是只是一个 helper， 而是成为了一个的老师，就是去服侍并且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来到去跟从耶稣。又或者神对你的呼召是今天 step up， 就在你的 youth ministry 的里面要成为少年人的榜样，并且来到带领他们成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定是神今天给你有音乐的恩赐，於是上帝给你的呼召就是你要在 music team， 在 worship team 里面来 step up， 就是运用上帝给你的恩赐，就是在音乐上面的恩赐，在敬拜上面和弟兄姊妹一同彼此的服侍。神今天对你有什么呼召啊，弟兄姊妹？神今天愿意怎样去使用你啊？又或者这样说，今天你有什么地方你都愿意给上帝来去使用？如果你说有，并且可能过去的里面神已经在你的内心里面已经跟你讲了几次，他的呼召已经摆在你的心里面的话，今朝牧者对你的鼓励就是不要拒绝，不要害怕，不要惊惶，不要胆怯，你就放胆去回应。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即使在这个的时刻，就是这个艰难的时段，有很多人觉得就是哎，我们没什么可以做，但其实不是的。今天上帝仍然在人的生命当中有他很丰富的工作，今天神仍然要在人的生命里面继续他的工作，而他就是要继续去拣选人，继续的来到使用人，继续的来到呼召人，在他这个得救这个福音的计划当中来到有份。而那个关键就只不过是，就是当今日神要呼召你的时候，其实你还会不会用那些以为，你所有的限制而令自己胆怯，令自己去拒绝神今日对你的呼召呢？还是你愿意找着上帝的应许来到放胆回应啊？老实说，我对大家的期望是我不盼望你好像这个初出道的耶利米一样，他的回应说我不晓得说话，因为我年幼。 No， 我盼望大家那个回应是好像以赛亚的一样，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把握每一个神可以使用我们的机会。因为当你认定了神的呼召原来是可以带着厚厚的应许的时候，其实你就不会对上帝的呼召而感觉到胆怯，甚至乎会有拒绝的时候。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不如就今天开始，就在这个时段里面，我们勇于去 step up， 我们就用回以赛亚的回应，你要作为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的祷求，一个的回应，就是不论就是我们的面前的里面，我们会经历什么的日子都好，不论我们过去里面我们经历过多少的困难和软弱都好，今天我们就把握每一个被上帝使用的机会，而我们的回应就是，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姊妹，这个可不可以就是你今天的回应呢？以下下来的时间，我很想邀请大家，你都跟我一起，我们就将我们自己的生命来交上。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究竟我们会怎样走，但我们仍然有一个心志，神啊，若然在不同的时段你要用我们的话，主啊，你来啊，用我们啊，请差遣我。我鼓励大家跟我一同的来起立，我们同心作一个以下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多谢你，因为从耶利米的呼召的当中，你给我们见到你是那位对人不离不弃的上帝。纵使人在你的面前去尽怒，他有诸般的软弱，我们会胆怯，我们会怀疑，我们会拒绝，但神啊，今天你的心意是明显，你依然来到愿意呼召人，来到与人同工，你依然愿意人在你的救赎的计划当中来到有份，你依然愿意来到使用人，以致我们能够可以成为上帝你的荣耀展现的一个的开口。父神啊，今天的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神啊，我们都承认我们都是一班软弱的一群，但就是因为你的恩典的缘故，就是因为你的应许的缘故，神啊，你给我大有胆量，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有那个的胆量来到放胆回应上帝今天你要我们使用我们的心意。 神啊，若然你要怎样来使用我们都好，愿意你的呼召就临到我们的身上，而我们在你的面前，但愿我们的回应只是一个，主啊，请差遣我。神啊，我们多谢你，多谢你的恩典，多谢你的使用，多谢你的呼召，多谢你的应许。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成主效管我，使我外气里充满我的能力，该举双手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成主效管我，使我瓦器里充满我的能力，高举双手
赐给我们有一颗信服你的心，你去回应你所给我们的呼召。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
的而且确，上帝对人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纵使人是多么软弱，多么困难，但我们这位的上帝，他仍然对人是带着一份不离不弃的一份的心意。而这份的心意，除了我们可以在这个耶利米的那个的呼召上面，甚至乎接下来我们会见到更多神是怎样来对待以色列人那个的计划的上面，我们能够看得到。其实更明显看得到的 就是我们记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所摆上的他自己。他在十字架上里面，他流出他的宝血，他抹开他的身体，就正正是为了要为这一班软弱的人来到带来那份得救的盼望。所以教会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弟兄姊妹都会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透过圣餐这个圣礼，你们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摆上的恩情，并且神对于我们这一份不离不弃的心意。当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就在门徒的面前，他拿起饼来，你们是祝谢，然后他就擘开，他说这个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而擘的，你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他也在席间，他拿起杯来祝谢了，并且跟门徒这样说，他说这个是我为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就邀请在座当中的弟兄姊妹，你若然是已经信了耶稣，你是真心相信这个主耶稣是你个人生命的救主的话，在以下这个时刻，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去同领这个饼和这个杯。让我们同心的来作一个感恩的祷告。真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摆上。主耶稣，你为人的缘故的时候，你甘心的来到擘开你的身体，流出你的宝血。神啊，这个正正的表明了主耶稣你对人的不离不弃。纵使过去的里面我们有多少的软弱，纵使我们过去的里面有多少的不信与叛逆，但是神啊，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却是大过这一切。你摆上你自己，你都为我们铺排一条救恩的道路。最后为此的缘故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你，因为就是因为你的摆上，让到我们今天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不单止能够可以回到父神你的里面，成为你的儿女，并且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可以使被你所使用。